千百年的轮回中，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
密勒日巴佛于木鼠年冬季末月14日黎明，尊者至色身入法性体现，显示涅槃之相。
这个时候，天人空行集会的圣相较前更为广大殊胜，空中出现广大鲜明的虹彩，这虹彩清楚的好像手都可以摸得着一般，各种颜色交织在空中，虹彩的中间有八瓣莲花的形象，莲花的上面有极美丽的坛城，世界上最好的画家也画不出这样美丽的坛城来。尖端的五色彩云变成圣床、璎珞、宝床、宝幡等无尽的形状，各色各样的花朵自天而降，纷落如雨。彩云缭绕在四周的山顶，宝塔状的云朵向曲巴的中心围拥着，大家都听见悦耳的天乐和赞语，异香流溢大地，世间的俗人也都能看见天人神像满住虚空，行广大的供养。人们看见天神们赤身裸体亦不以为怪，天神们却个个都怕嗅着人体的臭味，碰见了人常掩面而过。有的天神和人互相谈话招呼，人人都看见这种种的稀有奇迹。
压龙的施主们听见尊者已入涅槃，都跑到曲巴来，对住大弟子和曲巴的施主们陈述了很多的理由，要把尊者的遗体请到压龙去埋葬，却被尊者的大弟子们拒绝了。于是压龙的施主们要求暂缓举行大礼，给布林以及各地的信士们一个最后的机会，来瞻仰一次尊者的圣容。曲巴的施主们答应了这个要求，压龙的人便回去紧急集议，结果带了一群勇武有力的人来准备抢走尊者的尸体，随又与曲巴施主双方争吵起来。大弟子们看见这种情形，立刻对他们说道：
大家都是尊者的信徒，请不要争吵，尊者既然在曲巴涅槃了，当然不合在压龙举行大礼，请你们在此地等着，大礼举行完毕后，我们一定可以分到尊者的舍利和骨灰来供养的。
但是压龙的人仗着人多不肯听话，仍要准备硬抢，忽然空中出现了一个天神，口中发出尊者的声音。
施主和徒众们如同又见到尊者一样，说不出的欢喜和高兴，大家都不再争吵了，就一心一意地祈祷。终于在不可思议的幻化中，除住大弟子和曲巴施主们保有原有的遗体以外，压龙地方的人民却也得到了另一尊尊者的遗体，他们就抬着这个遗体到纳吉雪山的大鹏弹窟的顶上举行火葬。空中又出现了与前次涅槃时一样的五色红光、彩云、天月、异香和其他种种的奇珍。
在曲巴这一边，住大弟子和施主们连续的至心祈祷了六天，尊者的面孔忽然容光焕发，年轻的好像八岁小童一般的模样。这时几个大弟子就议论道：
惹琼巴恐怕不会来了，如果我们再延迟的话，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了，甚至一点供养的骨灰都拿不着了，我们还是赶快举行火葬吧。
大家商量以后，就依次做最后一次的尊者的圣容瞻仰，同时把遗体移到赤节窟前面的法座崖上，并架起火葬的台子，然后把圣体安放在台上， 化好坛城。虽然比不上天人的供养，却把人间最好的供品陈列起来，在黎明之际举行了各种祈祷与仪式，大家就想举行火葬。但是无论如何，火总点不起来。在这当，天空中出现一道红彩，带来了五个空行母。于是燕总惹巴就说，
尊者的遗训和几位空行都教我们在惹琼巴没有到以前不要触动尊者的遗体，但是惹琼巴到现在还不来，恐怕不久遗体要腐烂了，怎么办呢？
寂光惹巴说，
从尊者和空行者的视讯以及火烧不着遗体的种种因缘看来，惹琼巴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们还是恳切祈祷吧。
大家把圣体移回洞中，都又一致恳切地祈祷。
却说惹琼巴那时正在罗若多寺修法，一天晚上的后半夜，在光明与睡眠浑然一体的觉受中，他看见在曲巴地方有一座水晶塔，放出了周遍虚空的光明，无数空行拥着这个宝塔引请着向他方世界去了，地上到处都是自己的金刚兄弟和尊者的施主们。
天神与空行的歌声响遍了天空，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大供养云。惹琼巴就向宝塔顶礼，忽然间尊者的面庞从宝塔中现了出来，对着惹琼巴说道，
儿啊，虽然你没有照我的话及时赶回来，但是如果我们父子能够再见一面，我是非常快乐的，你我父子今后恐怕不能常常见面了，不要再失去这样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父子好好的谈一次话吧。
说完了，尊者就把手放在惹琼巴的头上，满面含笑地看着他。惹琼巴心中又悲又喜，升起前所未有的信心和稀有难得的感觉。惹琼巴醒了以后，想起了尊者从前对他说过要他在某时回去的话，心中大为惊慌道，
难道尊者涅槃了吗？
他顿时升起难以忍受的悲哀和猛烈的信心，乃一心向尊者祈祷道，
上师啊，我没有及时赶到，真是后悔呀，但是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正想间，空中出现了两个少女，对他说道，
惹琼巴，尊者要到净土去了，你要不赶快走，恐怕今生再也看不见尊者了，快点走吧。
惹琼巴这时心中专念着上师，归心似箭，立刻就起身回去。罗若多寺的鸟雀这时正在吱吱地报晓。
惹琼巴一心祈祷上师，一面运用气功如箭池一样的飞来，驴马需走两个月的路程，半个早上就飞过了。到了晴日和布林交界的波塞山顶时，天才大亮，太阳刚刚出来，
他就坐下来稍微休息了一下，抬头一望，到处都是祥云异彩，特别是尊者入寂的山顶上有一个广无边际的大云伞盖，放出万丈光芒，
无数天神空行正在以五欲供云大兴供养，有的天人在祈祷，有的在发愿，有的在礼拜，有的在唱着赞美歌。惹琼巴见了，心中又悲又喜，怀疑地向一个天神问道，
你们这样供养礼拜是为了什么呀？
天神答道，
你这个人难道耳聋了吗？ 眼瞎了吗？这样人天信供的非常圆会你都不知道吗？这是密勒喜笑金刚大士到空行刹土中去，天人大众都在对他供养祈祷，难道你不知道吗？
惹琼巴听了这个话以后，心如刀割，向尊者入寂的山窟处飞跑而来。跑到曲巴一处像宝塔形状的平地时，像做梦一样看见尊者满面含笑地向自己说道：
是不是我的儿子惹琼巴来了？
惹琼巴一见，心中说不出来的欢喜，以为尊者并没有涅槃，连忙上前顶礼尊足，祈祷问安。惹琼巴又向尊者问了许多的问题，尊者都回答了。最后尊者对惹琼巴说：
儿啊，我先走了，你随后来吧，将来我会接你的，不要忘记我的话。
说完，忽然一刹那间，尊者就不见了。
惹琼巴心中七上八下地向曲巴赶来，到了尊者入灭的山窟前，看见徒众施主们正在尊者的遗体旁边悲哀地祈祷环绕。有许多新来的徒弟们，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惹琼巴，就阻挡住不要他进洞走进尊者的遗体。
惹琼巴心中说不出的哀痛，痛哭流泪：
我恩重的慈悲上师啊，您那无缘大悲的心智中，难道听不见徒儿的哭诉吗？你那无缘大悲的心智中，难道不悲悯您徒儿的痛苦？我慈悲的上师啊！
惹琼巴的声音刚一传进洞去，尊者的仪容忽然大放光彩，面貌如生，尊者的遗体忽然自己生起火来。寂光惹巴、燕总顿巴和各大弟子施主们一听见惹琼巴的声音，都赶快出来迎接。
但是惹琼巴因为新来那些弟子不认识他，不要他进去，心中非常难过，所以没有立时进去，等唱完了七支供养歌之后才走进洞内。
因为惹琼巴热情和至诚的歌声祈祷感动了尊者，虽然尊者已经屈入了光明法性的大涅槃，这时又从光明而起坐了起来，对那些新来的徒众们说道：
你们初修的徒众啊，莫要这样做，惹琼巴是人中狮子，你们应该敬重他。
又对惹琼巴说：
儿啊，你不要这样难过，到父亲的身旁来吧。
大家见了这种奇迹都惊叹不已，心中升起无量的欢喜。
惹琼巴马上走到尊者遗体的前面，抱住尊者放声痛哭，因为过度的悲伤，惹琼巴竟昏倒在地上。等他醒转来的时候，看见徒众施主们都环绕在祭坛的周围，尊者的无坛金刚双运身并没有倒下，在八叶莲花形的火炬中安稳地坐着。尊者的身体就好像花朵中的蕊一样，坐在八瓣莲花的熊熊火焰之中，右手持说法印下垂压于火尖，左手托住面腮做唱歌的姿态，对着惹琼巴和众弟子们说道：
你们听我这个老人的最后一个歌吧。
尊者就在祭坛上唱了一首六种心药歌：
我之爱子惹琼巴，听我遗嘱最后歌，三界轮回火海中，五蕴幻身是关键，贪着衣物是奔走， 是世永无了结期，舍世法兮，惹穷罢。于此幻化神韵中，五体自心是关键。此心若为身所使，法性实相永难证。善持自心行。
尊者说完最后的教训，又趋入光明法性之中。尊者刚一圆寂，祭坛就放出光明，变成一个四方形的月亮宫，种种光明伞盖、彩霞、宝床等丰盛的供养，无尽的庄严。
光明中又化现出无数的天女，在美妙的音乐中歌唱起舞。在祭坛的虚空中，天子和天女捧着满城甘露的宝瓶为尊者供养。徒众和施主们有的看见祭坛中尊者是喜金刚，有的看见尊者是上乐金刚或密集金刚，有的看见是金刚亥母，依个人的因缘根器不同，个个看见不同的佛身。
这时遍满虚空的无数空行齐声唱出赞美歌来。
空行们唱完了这支歌，时间已近黄昏，天渐渐的黑了，祭坛上的火也已熄灭，但是祭坛内外却是一片透明的光。徒众们觉得非常奇怪，向祭坛里面看，原来在祭坛的中央出现了一个光明的宝塔。宝塔的中央有人看见上乐金刚，有人看见亥母或喜金刚，有人看见金刚铃、杵、宝瓶、手印、身、口、意的种种字形，有人看见一片金色的光明，有人看见一片海水或一团烈火，也有人什么都看不见。
徒众们于是打开祭坛的门，让热气散发，以备第二天来取舍利子。这时又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异征。当天晚上，大家都把头朝着祭坛的门在地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惹琼巴刚刚醒的时候，看见五部空行母们拿着璎珞、古饰、重宝、庄严及种种五欲供养品进入祭坛来行供养。
一会儿看见五个主要的空行母从祭坛中捧着一团光明的东西飞了出去。惹琼巴正看得出神，忽然想起必是空行母们把尊者的骨灰舍利子拿走了，心中一急，连忙赶出来。这时空行母们已经捧着舍利腾在空中。惹琼巴立刻回去把所有的师兄弟喊醒，大家打开祭坛的门向里面一看，连一颗舍利子都未留下。惹琼巴悲痛忧伤万分，就请求空行母慈悲分一点舍利子。空行母说道：
你们这些大弟子们已经得到了最殊胜的舍利，亲见法身了。如果这个还嫌不够，可以祈请尊者，尊者自然会给你们的。至于其他的人们，比起光明如日月的尊者来说，连萤火虫还不如。这些人给他们舍利子做什么？这些舍利子是属于我们的。
说完就停住在空中不动。徒众们听了空行母的话后，大家一想，这个话说得不错，心生懊悔。
大家看见空行母的手掌中放出五色毫光，尊者的舍利子大如鸟蛋， 纷纷落在祭坛上。弟子大众看见舍利子降下来，都伸手想去拿。舍利子忽然又飞到空中，重新融合到空行母掌中所发的毫光里去了。
忽然毫光又分为两道，一道变成为日月坐殿的狮子座，另一道变成一座内外透明的琉璃宝塔，塔中放出红、白、蓝、黄、绿五色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由1002尊佛四周围绕着，中间端坐至尊弥勒日巴，亿万空行海会云集，供养赞叹，有两个天女在塔的下面捧着宝塔。
空行母捧着宝塔，便准备向迎请尊者的空行刹土中去。这时寂光惹巴心中想到，
我应该为人间众生福田祭，恳求空行母赐下这个宝塔，作为人间弟子供养之用。
他就哀痛迫切地祈祷。空行母捧住宝塔，飞到诸大弟子的顶上，宝塔忽然放出许多道毫光，每一个弟子的头顶上也都有一道光照射出来。大家都看见宝塔中央的尊者腾入空中，变成喜金刚、上乐金刚、密集金刚、至尊母坛城、无量佛陀，为空行母所围绕，最后诸佛菩萨皆化成光明，融入尊者的心间。在天乐齐鸣中，尊者被迎请到东方现乐刹土中去了。
有的徒弟看见尊者抱身庄严坐狮子座，四部空行捧诵金刚亥母导引，于不可思议天乐供养云中往东方现喜刹土中飞去。
诸大弟子看见尊者已经悄然飞去，无法取得舍利供养，于是大家都嚎啕大哭，悲哀祈祷。忽然听见空中尊者的声音说道，
徒儿们呐，你们用不着这样悲伤，在崖石的下面找到四个字的名训，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供物的。
于是大家就在崖的周围四处找寻，果然发现了十名训，这个崖石现在在曲巴寺还可以见到。
诸弟子看见尊者已经到他方世界去了，心中虽然十分悲伤，但是都知道将来一定可以往生尊者的净土，同时也明白尊者的一切视线都是为了佛法和众生的缘故。大家都抱着现身二力事业的决心来看尊者的遗嘱和灶下面的金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虽然知道尊者绝不会埋藏什么金子，但是为了遵守他的遗训，大家都到灶下面去看个究竟。果然在灶下发现一块棉布，里面包着一把小刀，小刀的刀口还很锐利，刀柄上并且系着一个锥子，此外还有一小块糖，和磨刀石一同包着在布里。
他们仔细一看，在刀上面还刻有几行小字，
用这把刀取这块糖及割这块布，它们永远都不会被切完的，你们就这样把糖和布切了分给所有的人，凡是吃了这个糖或分到这块布的人，便不会堕入三恶道了。弥勒日巴的三昧食和衣服是上师和诸佛都加持过了的，若有众生听见我的名号，生一念信心，在七生之中也绝不会堕入恶趣，并能意念七生之事，此是诸佛菩萨之授记。如果有人说弥勒日巴有金子，那人就应该吃粪。
诸弟子们在极端悲伤中看到了这个遗嘱的最后一句，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们皆大欢喜。
于是大家就用刀来切糖，的确无论切多少次，那块糖还是切不完，布也是一样，割了多少次，原来的一块布丝毫也不减少。这样无穷尽的切去，大家都分到了布和糖。许多患病的人吃了糖以后，病立刻就好了。下根烦恼重的人吃了糖之后，慢慢的智慧增长，慈悲也增多了。
在举行葬礼会供的时候，天上降下五色的鲜花，这些花降下来的时候，大半接在离人顶不高的地方就融化不见了。有的花落到地上的，拾起来看，却跟蜜蜂翅膀一样的细薄，美丽异常。
在曲巴村一带，降下来的天花遍满大地，堆到足膝一样高，其他附近的地方花朵也如下雪一样降下了很多。等会供仪式完毕后，各种异征奇彩就慢慢的消失了。
以后许多年当中，每逢纪念尊者的日子，天空中就出现长虹，降落花雨，鸣奏天乐，飘散异香，生出种种的奇迹来。
同时地上也长出许多不同的奇花，年岁丰年，人无灾病，也没有战火。这种种奇迹说也说不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的最后一集，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感谢您的收听。